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Lily。 开始之前，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我名字是 Jerry。
你好，我是 Kayla。
你好，我是 Bella。
你好，我是 Chloe。
我是 Thomas。
好，那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刚过，就是25号过的，然后今天是27号，所以我们开始，我想先讲一下我们就是大家今年的圣诞节大家都怎么过的，然后你们有没有去什么地方或者是做什么，跟家庭做什么东西，或者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今年圣诞节时候，我们和我们朋友一阵看电影的，我们吃了饭，谈了话，看了很多好看的视频。我们一阵看了很多那个 Home Alone 电影， Home Alone 1， Home Alone 2， Lost in New York 和 Beyond 好看的圣诞节电影。我们又去饭店吃了像一些好吃的中餐，和我感觉是很好吃，也是今年的圣诞节我感觉是很好玩的一个圣诞节。
今年我是陪我的家人和一些朋友，就是一起弄了一个圣诞节的晚饭，然后一起吃了，一起就谈了一点话嘛，然后说一点啥。我其实是没那么干啥，有一些小孩在，然后我们一起看了个电影，然后我陪一个别人就上去就去玩游戏了，就没干啥别的。
今年我圣诞节我吃了火锅跟我的家，然后我也吃了我的朋友家，然后我们玩乒乓球，然后我也想搞个像，我也学会了 crochet， 然后做个很可爱的小树，绿颜色的，然后我姐姐看很多电影，看那个 Home Alone， 然后然后我就睡觉很长。
我今年呢，我就其实我今年圣诞节我就是待在家里就摆烂，没干啥。今年我给圣诞礼物，就是我就买了一盒盲盒，然后他们是一些蜡烛，一些东西。然后我还跟我的朋友们那玩了一会儿，也做了一些圣诞节饼干。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我的朋友们玩，然后做饼干，因为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很有趣的。然后我跟他玩的时候，我们也玩了很多有趣的游戏。
我今年圣诞节我也没干啥吧，我作业也做比较多嘛，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待在家里，然后去有写论文，然后就是有作业要做嘛，然后其他时间我可能就是看了一会儿就是电视剧嘛，就是和电影，比如Stranger Things 就是最近就是在看嘛，然后其他也没干啥嘛，就是可能好像有一次出去吃了个火锅，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就是在家里就是吃普通的菜嘛，所以也没收到什么特别开心的礼物，所以今年圣诞节比较忙吧，因为还是我还有很多就是关于学校的事情嘛，但是所以只能希望明年的圣诞节可以就是多玩一会儿，然后就是能去更花时间去庆祝一下这个节日吧。
那我今年的圣诞节就是我也挺普通的，就是起来然后拆一些礼物跟家庭在一起，然后就是去年和前年就是我家庭就会去旅游，所以我们也不能在家过圣诞节，所以也没有什么拆礼物，所以今年是挺好的，因为我也拿到了一双鞋，我很想要的一双鞋， 然后呢就是圣诞节之前我们也去，我妈妈和我姐姐跟我就去了加拿大，去玩了两天，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因为那边有就是特别多的商店，然后有好玩的吃的，然后我觉得加拿大的那边的吃的比我们西雅图这里的好吃一点，因为就是有更多中国人在那边。然后呢我们圣诞节的那一天我也没做那么多事情，就是早上拆了一个礼物，然后跟我的家就吃了一个早饭，然后我学校的也有一些东西我要做，所以我也圣诞节的那一天我也要写一些东西，然后在晚上我觉得我们就吃了一个火锅，在家吃了火锅，然后也看了一个电视，我觉得是 Home Alone 3，然后我这星期也查了一下，就是 Home Alone 我以前以为只有三或者四部，但是真的有六部，所以我们就想要把所有的这个星期或者这一年看完，所以我们圣诞节的那一天看了第三部，然后昨天晚上看了一点第四部的开始，所以对，然后就是讲完圣诞节做了什么，我也想知道大家就是我想知道大家是觉得现在过圣诞节的感觉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更看到有些东西像礼物，或者是跟就是家庭过时间，然后你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就是慢慢的长大了吗？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就是礼物不是太大了，就是我们没早上开始拆礼物，一部分因为是我们长大了，和我们不是小孩了，和我们就要更多东西，不是光要玩具了，我们也要给我们家人和朋友一阵讲话谈话吃东西，这个就是我感觉为啥我们一家人都是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想法不是太在玩具或者礼物，是更在这个感觉，这圣诞节这个 feeling 这个感觉和这个那个整个所有人的开心和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长大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没想给我啥礼物，他们就问我想要啥，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就给我买一下一个东西，不是就圣诞节。然后我也是 agree 跟 Jerry， 他就是一长大嘛，就是跟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就是一起聊天呀，一起玩啊，一起就干一点事儿，像做饼干呀，就是是那样子，不是那么就拆礼物和啥。
我觉得像我小时候，我会像很早起来，像大概六点或像五点那样走起来就想开礼物。那现在我不是太喜欢礼物，因为我礼物像这个一个月我爸爸会给我买，然后像现在我上大概像十点就起来了，我不是像这么早起来，然后我的礼物像我不是像很感到像礼物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圣诞节我大概只像看很多电影一样跟我的家在一起，不是像很像跟那个礼物在一起相遇。
我今年就是我的圣诞节，它其实感觉很像一个普通的一天。我觉得为什么是因为就是在人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不会那么在意这种的形式的东西，就是比如就是包还要打开礼物，就是以前的那小时候的时候，我都是很喜欢像这样干圣诞节，或找到很多包起来漂亮的礼物在树下。可是现在就是买个礼物就行了，不需要干其他的。我觉得这就是长大产生的一个不同。
我觉得就是圣诞节就是可能 比小时候，我非常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感觉过得肯定就是有一些变化嘛。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就是小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是就是相信有这个圣诞老人这么个传说嘛，所以我感觉当时我觉得可能我会更重视这个节日，因为我就是觉得会有人过来就是送礼物嘛，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这个节日可能非常的特殊吧，然后我也看到就是周边就是很多这种装饰品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节日就是比较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节日嘛当时，但是现在就是我知道了就是真相嘛这个真相就是这个圣诞老人不是真的，所以所以现在可能我就觉得就是没有特别特殊了嘛，就是当然我觉得现在圣诞节还是一个比较比较有趣的一个节日嘛，因为大家还是非常的就是激情的去庆祝，然后去像挂灯啊或者去买树，然后像去 Bellevue Square 什么的，就是到处都有很多装饰品，然后还有一个每天，就是这个月最近就是每天都有一个派对嘛，就是 Snowflake Lane， 所以我觉得这个气氛还是在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感觉可能就是没有太重视这个节日了，像我也觉得就是可能圣诞节也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天了嘛，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就是真的跟我们就是长大就是有关系嘛，但是当然就是现在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的就是作业很多嘛，然后学校压力比较大，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心思去这个庆祝这个节日，所以我觉得可能明年当就是可能放松一点了，我再去看一看，可能我会去更加的去投入这个节日，然后去庆祝，然后可能我能感受到的就关于这个节日的一些想法我就可能会变嘛，所以这个还是到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吧。
嗯，我也就是我也同意我们前面的嘉宾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就是长大以后我对圣诞节的一些想法也变了很多，就是小时候每一年我都会写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圣诞礼物，我想要的一些礼物，然后给爸爸妈妈，因为我觉得就是圣诞老人是真的，然后他真的真正的会来送礼物。但是就是我们开始圣诞节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就我的父母就会告诉我，就是不是没告诉我，但是我也慢慢的知道就是圣诞老人也不是真的，然后我就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们，就是我想要这个画画笔，或者是我想要这种食物，当圣诞礼物。所以慢慢的我就知道了圣诞老人不是真的。然后这个也，然后就是谈礼物和就是跟家人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会更看重他们圣诞节收到的礼物，就是在网上或者就像抖音上，我就是今年我刚看到很多视频，就是说哦，看一看我今年2025年圣诞节拿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都是15、16岁的一些小孩，然后他们拿到了就是特别特别多的礼物，就是然后就是每一个礼物都是100块或者200块钱，然后他们就是我觉得这些人都没看到就是圣诞节真正的一些意义，然后因为他是想要让家庭就是更就是想要你跟家庭就是知道更好，然后就是不想要应该不是要看重你的礼物，但是是想要跟你家庭联系更好一点。所以我知道，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没有知道，不知道就是圣诞节是 应该怎么过的。然后我觉得我今年也过得还行，因为我也没有收到特别多的礼物，然后我也就圣诞节那一天我也跟家庭就是过得挺好的，然后就是看了电影，然后吃了一个大饭。然后呢就是讲完圣诞节了吧，所以我们2025年还有五六天才就过完了。然后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大家回想一下2025年，你觉得自己成长或改变最大一点是什么？是学习了新的能力，心态上的变化，还是跟人交助的方式有变化？
对，我今年的最大的变化是我进高中，和因为以前是初中，对不对？和作业也蛮不太多，就是但是进高中时候啊，你作业就多了好多，和不像初中有那么多空时间了，和就有更多作业，有更忙，然后这个肯定就是我今年最大的变化，因为我没准备有这么多作业，和我感觉这个把我好多东西都搞不了，但是我感觉这个下三年我就知道怎么准备，怎么安排我时间。今年就是最重要的变化。
就是我今年的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就是我本来滑冰嘛，然后就没后来就没时间滑了，就没有那么大那么多的叫啥体育的东西。我就今年开始了排球，然后今年也到了我的学校的junior varsity 的队上去了，然后就是我今年跟排球就是有更多的 experience 吧，就对，然后就有一个体育的东西可以干了。
我觉得今年最像新的东西肯定就是像现在我更忙了，像我在七年级，然后相比去年有更多作业，然后老师像不是很好吧，他们像布置了很多像作业，很大的作业，和只有像一个礼拜做完像个大 project。 So 我觉得今年我上课需要学会像利用好时间，然后我也学了很多新东西。
我今年改变一个事情，就是我开始更多思考的事情了。就是比如说，就是在我学习之后，就以前就是以前我都是就是觉得老师说啥就是啥，可是现在我就会自己想一想，如果他真的说的有是对的还是那是错的。
我觉得今年就是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就是成长或者改变的一些地方嘛，我就是觉得可能就是我的就是整体上就是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进步吧，可能就是首先我的心态可能就是有点就是可能有点就是变得强壮了一点嘛，因为学习压力也上来了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就是更会去应对，就是学会了去更好的应对这个学习的压力和就是一些焦虑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还在就是在成长的一点嘛，因为现在这个学校作业也是会越来越多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我可能进步了一点，然后我觉得可能未来我还要去继续在这个方面去进步嘛，然后新的能力我觉得没学到什么新的能力嘛，可能我能想到的就是最靠近就是新的能力可能就是一些学校里学到的就是一些比较无聊的就是一些知识了嘛，可能 我可能微，我不知道，可能做微积分可能也算一个能力吧，我也不知道，没，我好像没有学会什么新的能力吧，但是所以我觉得就是2025年可能就是我整体上来说就是做出了一点小，就是整体上的一些小的进步嘛，但是我也想不出一些特别就是学到的一些新的一些技能，或者就是一些非常就是突破的一些事情。
嗯，好，那我们现在要播放一个小广告，广告后我们再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现在来继续一下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我想回答一下，就是2025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学校中的作业和就是我学外的一些活动里，我就学到了我怎么就是更快一点的专注起来，然后可以专注的更长一点。就是我是现在美国的10年级，所以我比9年级的功课就多一点，然后的我的课程也难一点，所以我今年得就是用更多的时间去来复习这些东西，但是我就学到了怎么用少一点的时间，因为我要专注的学习吧。然后呢，就是比起我9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我学到了怎么更快的专注一些，因为去年我觉得我开始学习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被手机或者我的狗或者是就是我房间里各种的东西来就是让我不专心，所以我觉得我今年我就是后半年就好了很多。然后另外的吧，我觉得也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方，就是很多小的东西。然后就是我觉得我最大的也就是专心上面吧，因为我换了一个年级在学校。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今年遇到了最有挑战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当你在对面的时候怎么面对，然后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挑战中成长。
对，我就是我进高中了，更多作业，也是我要学会怎么管理我的时间和作业做完，和就是在高中更 successful， 更会成功，也是这个会把我搞得更管理我的时间和更让我想到我怎么安排东西，和这个就是对我是很重要，因为我的每一天就是固定在这个 schedule， 这个我干啥事情啊，然后后面又干啥，也是这个对我很重要。和今年我感觉我有很大变化，但是我现在学会怎么改变和怎么让我自己最多成功在明天和后天和对。
我可能挑战的东西就可能是我睡觉吧，我睡觉老是就睡不着嘛，然后我就晚上就会干别的，然后我就是睡不着，然后我早上我也没睡好，然后在学校也会还有瞌睡啥，然后面对的时候其实就是早睡嘛，然后现在 现在我还在修改，就是我还是挺晚睡的，但是不是那么晚了，现在就是没有在干别的。我发现有不一样的东西我可以干，就可以好一点睡觉。
我感觉今年像最难的事情肯定是像早上像起床，因为我感觉我的床很舒服，和我像会有点晚睡觉。然后我感觉是像 focus 像在课里面或者像在课后里面，因为我感觉像有些地方像太简单了，所以我就不会听老师，然后老师一问我在干嘛，然后感觉像早点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早点睡觉，那肯定挺难的。
我觉得我今年最挑战的一个事情就是参加集体运动，因为就是以前我从来都没参加过，所以就是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干嘛。今年我参加的两个运动就是足球还有篮球。以前我干过一点足球，可是我其实没参加一个真的一个足球，不对，篮球呢我就是从来都没弄过。今年我的朋友们还有老师都帮了我很多，然后我的球队赢了很多比赛。
我觉得就是好像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还是这个挑战还是来源于就是学校嘛，可能就是就是关于就是学校的作业嘛，就是特别可能就是管理时间的一些问题嘛，就是就是因为我有很多事儿，然后就是我需要就是学会怎么就是有效的去管理时间，然后就是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儿，然后什么时候做那件事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在今年就是当功课就是越来越多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上就是我有一些进步，然后我也在这个挑战中我有成长嘛，我就是我觉得我能现在我能就是更好的去管我的就是我的时间，然后能更好的去分配时间，然后我会就是创造一些就是一个 schedule 吧，就是知道就是像今天要做什么，然后我也会就是知道就是哪些事情是优先的，然后就是分配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上面嘛，所以今年我觉得特别，我觉得可能我的就是时间管理的能力就是有一些成长嘛，就是终究还是来源于就是学校的这些作业，然后这些功课和压力的这个挑战吧。
我觉得我今年遇到了一些难事，就是第一就是学校里的功课和考试吧，因为像我以前说过，我今年的课程比去年的难很多，然后我就不太适应，所以在九月份的时候开学的时候我就问了很多十一年级十二年级的人，就是怎么在这些课程里就是复习，或者是就是怎么拿一个好成绩。然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应该也就是从就是学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这今年有一些比赛就是我没得太好的分数，所以我也从这个学到了我必须要把我就是以前做的一些错误就是忘记，然后才能在明天就是做得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因为也可以放到我学校的事上，因为我知道今年也不算那么难，因为我知道就是大家都会说美国十一年级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难，因为有这些就是必须要考的一些考试，像 SAT， 然后我也被不是我妈妈也会 跟我说我应该也会，我应该也开始对这个考试复习一下，然后这夏天考。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要考很多次，因为也是挺难的。然后另外我也没有那么多太难的事情。我觉得我今年的英文课也比较难，因为我今年的英文老师也教得很不好，然后改卷的时候也改得特别难，所以大家都没有拿到好成绩。我觉得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个东西，然后大家都是拿到一个 C， 就是70，然后就是大家都问他为什么给所有人这个很不好的成绩，然后他也没有给我们就是一个重考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的成绩都没那么好。然后我也听到一些11年级在他的课里都举报他说他很不好，然后想要换不同的老师。所以我觉得我学校的方面上就是新的课程，然后就是这个老师吧。然后我也想要问大家一下，就是今年你对成长帮助最大或者让你特别想感谢的人是谁，可以是一个人、一件事或者是一句话等等。
对我是我妈和我爸和我的家人、我妹妹，因为是他们让我更成长这一年，和让我学会了怎么更聪明和很多一样重要的事情，像我作业他们帮我，我们玩他们也帮我，和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年如果没他们我就是不太好过了，也是我感觉今年我就很谢他们，和今年我感觉很好玩，因为这些人也是还有是一些很重要东西，也是像今年圣诞节对我是很重要，因为我有个很长休息，和让我就是休息和看会儿电视，和就是让我的脑子休息一会儿，然后来清洗，然后让我重新开始，就是这很重要对我。
我是很感谢我的朋友，但是他们就是我的数学比较好在学校，但是我的生物就有点差。然后有一些东西我就不太懂，我就老师就问他我的朋友，然后他们老师知道那就是咋帮我懂这个生物的事儿，然后我就是很感谢他们就是聪明在我的不聪明的地方，然后帮我做我的作业就是帮我弄作业呀和干别的像预习finals 对不对我就很感谢我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很大的帮助这一年。
肯定是我朋友和我的家人去帮助我，我感觉像一些像小比赛，像跟我朋友在一起挺好的，像我跟像他一样的，我也像数学挺好的，然后我也参加数学比赛，我参加的时候感觉最像 motivate 我的肯定就是像我的一个像 opponent 和我很想要赢，然后这就是会像推我像更好和更往前。
我觉得今年可能就是最要感谢的就是可能就是两群人嘛，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要感谢就是我的父母嘛，就是特别就是像学习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支持我嘛，以及就是帮助我就是去更好的去应对这些困难，然后他们就是也是会就是告诉我就是我哪些方面就是做错了嘛，然后就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帮助我就是进步，然后去克服，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今年特别就是帮助我成长，然后也帮助我去进步了嘛。然后还有一群人我觉得 就是是我的朋友们嘛，就是特别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是我能去和我的朋友去说话，然后他们会也会支持我嘛，就是能让我就是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这个时间能就是带来一些笑容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存在也是能在支持我，就是去支持我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就是存活下来嘛，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帮我今年去成长，然后也帮我今年去进步，然后去这个存活在这个我们这个高中的这个环境下嘛，所以我也要去感谢我的所有的朋友然后我也想不起什么其他的，就是一些事儿或者一些书嘛，可能最重要的我要感谢的就是这两群人，就是我的朋友和我的父母。
好，就是前面的人已经大概说了我想说的，就是我想要感谢我家人和我的朋友，但是我也想加一个，就是老师，因为老师就是你要看你要是好老师还是坏老师，就是我去年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好的历史老师，然后他就是每堂课就是很好玩，然后我每天都想要上他的课，然后今年我觉得我历史老师也不是太好，他就是我们今年的历史课上的知识他也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好老师的话，他们也可以帮你就是知道这个课堂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可以你也可以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也他们也可以就是帮你了解一下怎么在学校做得更好。然后说到就是书或者一件事的话，我也没有一个书就是帮助我特别多，但是我今年我觉得我妈妈给我了一本就是帮我怎么学习的一本书，我读了一下，然后也挺有用的吧。我忘记了这个书的名字，但是是一个在一个很好的学校，我觉得是 Harvard 他写的一本书，就是教高中学生怎么用很少时间来就是记住很多事情，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我也给我姐姐介绍了这本书，但是现在我们得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情景美语环节。今天的是讲圣诞节。Christmas has already passed. How do you think people usually celebrate it?
Well, I think most people still decorate their homes or adorn them, like putting up lights, a Christmas tree, and different kinds of ornaments.
Yeah, some places also hold Christmas markets where people can buy gifts and snacks. A lot of people go shopping and take photos to document the experience.
Many families also prepare a special dinner, like ham or turkey, along with Christmas pudding and a variety of desserts.
Right.Gift exchanges are also very common, like Secret Santa, where presents are randomly allocated among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And it's not just at home. Schools and companies also host Christmas parties with singing, performances, and sometimes even a visit from Santa.
Wow, there are so many activities. Some streets even play Christmas music, which really adds to the festive ambience and overall festivity.
Yes, and many people also take photos and share the decorations and food on social media.
Overall, Christmas is a time for people to celebrate together, relax, and enjoy the warmth of be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Exactly. The ways people celebrate may be different, but the essence is enjoy warm and joyful moments together.
好，我们把这个翻译成中文。
圣诞节已经过去了，你觉得大家通常是怎么庆祝的呢？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会装饰家里。比如挂彩灯、摆圣诞树，还有各种装饰品。
对，有一些地方也会举办圣诞集市，人们可以买礼物和小吃，很多人会去逛街、拍照，来记录这些体验。
很多家庭还会准备一顿特别的晚餐，比如火腿或火鸡，再搭配圣诞布丁或各种甜点。
对，交换礼物也很常见，比如秘密圣诞老人，大家会随机把礼物分配给朋友或家人。
而且不只是家庭，学校和公司也经常举办圣诞派对，有唱歌、表演，有时候甚至还会有圣诞老人出现。
哇，活动真的很多，有些街道还会播放圣诞音乐，让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
是的，很多人也会拍照，把自己的装饰和美食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总的来说，圣诞节是大家一起庆祝、放松，并享受与家人、朋友在一起温暖时光的日子。
没错。庆祝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但核心都是一起享受温暖和快乐的时刻。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词。
Adorn, 装饰，表示用装饰品让某个地方或东西看起来更漂亮，更有美感，语气比 decorate 稍更正式。Example, the room was adorned with lights. 意思房间被灯装饰得很漂亮。
Document, 记录，只用文字、照片或视频的方式把事情或经历保存下来。例如 ,She documented the trip, 意思是她记录了这次旅行。
Allocate, 分配，只把资源、时间、任务或物品分配给不同的人或用途。Example, he allocated tasks to the team. 意思 他把人物分配给团队成员。
Ambience 气氛氛围，指一个地方给人的整体感觉或环境氛围，常用来形容温顺、热闹、安静等感觉。例如 ，The cafe had a cozy ambience， 意思那家咖啡馆的氛围很温顺。
Festivity 庆祝活动、节日气氛，指节日中的庆祝活动，或整体热闹欢乐的气氛。例如 ，The city was full of festivity during the holidays， 意思是节日期间整个城市充满了庆祝气氛。好，那我们的情景美语的部分就这样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是，就是回想，也是要回想一下我们2025年，就是我想要大家想到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可以形容你的2025年。
好，现在我2025年有一个好字对我形容是，应该是忙，因为我今年我感觉对我是很忙，我有很多作业，有事情要干，有朋友要跟讲，也是我感觉今年比平常 Beyond 年最忙的今年就是我今年，因为我有新学校，我进了高中，有更多作业，有更多东西要干，有更多体育要搞，有更多好多东西要搞，像我们家庭有这个，有东西要讲，有这个，有好多东西，有作业要找。今年我感觉因为有好多 Beyond 原因，但是我感觉今年对我这一个词就是忙，因为我确实真的是很忙今年。谢谢。
我觉得我今年像一个句子可以想说2025年，我肯定是想新机会。我感觉因为今年像我学到很多新东西，然后像这新东西像让我可以像参加各种东西要和学会，和我觉得像新机会，像这些机会像让我想也很好玩，然后呀。
我今年一个词我想用来形容就是勇敢，因为就是今年就是我就是去了一个新的学校，那我就是进了一个新的学校，可是我其实就是我也不想要去，因为我不想离开我的朋友们还有老师在我的老学校，可是我必须得去，那虽然它很难，到目前是为了我觉得一切其实还好，其实很好的，所以我觉得2025这一年就是我勇敢这一年。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里面就是给了一个词，我觉得可能可以去形容吧，可能就是忙碌吧，因为我觉得像特别高中，我觉得就是事情很多嘛，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很忙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整年可能就是比较忙碌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词能很好的形容我的2025年嘛。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我觉得还有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可能迷茫，可能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有点去形容嘛，我觉得今年过得也比较迷茫嘛，因为特别就是我觉得比较忙，所以做的东西有点这个迷茫，有点有时候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词我觉得也有一点可能去能形容我的2025年嘛，所以主要就是比较忙，然后有很多作业，有很多考试吧，所以主要我的词我觉得还是会就是忙碌。
那我觉得我用一个词来表示2025年，应该也就是模糊，因为就是我今年过得特别快，我也记不起来就是1月份2月份一些事情了， 然后就是高中这些年也就是过得特别快，就是每天就是上学，然后下学后就是要复习，然后就是又要然后睡觉，然后下一天也要又去学校。然后就是另外的我觉得也就是很忙，也我觉得因为就是学校就是有功课什么的，但是我也比不上，不能比到就是十一年级或者我十二年级的一些功课，因为我知道我姐姐现在在申请就是高中，不是高中，大学，然后她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忙，因为很快就要把所有大学的一些申请信都要交上去，然后她要就是每天要用很多时间来修改一些她的申请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也想说我今年和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一些学校上面的事情也挺忙的。然后就是下一个问题我也想问大家，就是今年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比如发现自己更独立或者更有耐心了吗？
我发现了我有我发现了今年我我感觉我更独立了，因为我会干更多事情了，像我会更会讲话，我会更会搞作业，更会练习我的体育，就感觉这些东西都是对我感觉现在今年因为我进高中了，和我的生命给改变了，因为这个更多作业了，更忙了，我感觉我发现了我怎么自己一个人生活，就感觉这个就是我今年的改变。
我觉得像今年像我想学到的，像不需要像太靠别人，因为像如果别人像没有搞像是不像是那个 group project 这样子，然后你跟你朋友在一起，然后或者你跟个像个随便一个人在一起做作业，你不需要像靠他们，哦这个人会搞这个东西，我搞这样，所以如果像他们不搞，然后你怎么办了。所以我觉得像不需要像靠别人和只靠你自己。
我觉得今年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加就是有独立嘛，我觉得特别就是像成长了一年，就是大了一年，我觉得像做的事情也能更多了嘛。我觉得现在我可以，我就是更多的会去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嘛，就是我觉得问父母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就是也比较少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年特别就是可能发现了自己就是更加独立嘛，然后很多事情就是我觉得自己也能做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也可能就是我也需要更多休息嘛，我不知道我们学校就是号称很多人就是可能每天就是只睡个4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做到的，我反正我觉得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我可能真的要就是可能真的要不行嘛，可能过几天过后就上不了课了嘛。像我每天可能睡的可能有七个小时吧，可能我睡这么长时间，我也就是白天我也觉得还是有点累嘛，所以我真的就是不知道这我们学校这帮人是怎么做到只睡四五个小时，3、4个小时，我睡7个小时我都感觉我需要更多的休息嘛，就是我想到了这一点。但是最终可能还是就是发现就是今年自己变得更加的独立，然后自己就是更加的去依靠自己，就是去做出一些决定了吧。
我觉得我用就是我觉得我今年也就是独立了， 就是跟其他的人也同意。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长大了，所以我就知道了更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一个东西就是影响了我独立性，是我今年赚了很多钱，就是我在不是很多，但是我在夏天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我也拿到了一些就是我自己的一些钱，所以我也学到怎么就是看到我的钱，然后知道怎么花钱，然后我觉得这个也让我更独立了一些。然后我就是最后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对新的一年，就是2026年，你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很大一些目标，或者目标你们想要？
我2026年一个目标就是我要作业搞得更快，我睡觉睡得更早，和我就是我的体育搞得更好，和我要全国拿了一些名次，因为在我的体育和我的学习上，也是我感觉这个就是我2026年的目标，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前面我都这个是很重要，和我今年是很努力，我想拿到这个目标，我感觉明年如果我更努力，我可以拿到。
我想2026年想肯定是想早点睡觉，因为我最近像挺晚的，然后我的早上就难起来，然后我想少作业，学校作业快点搞完，就可以想更一下 relax， 然后可以搞像一百个学习方法，然后我也想2026年想也是想更成功在像体育里面，然后就利用更好利用时间。
我觉得2026年就是我的我想要当就是我想做更多朋友，因为就是现在在我的这个学校，就是我其实也没啥朋友，我就是我去学校的时候会跟他们讲，就说一会儿话，其他时间就不会看见他们了，所以我想做更多朋友。
我觉得我的目标，我觉得就是目标可能也觉得设的也应该就是现实一点嘛，所以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希望，我就觉得可能下半年就是成绩能好一点，然后可能我游泳成绩我也希望就是可以至少稍微进步一下嘛，今年我感觉游的比较慢，所以我想就是至少比去年游的好一点嘛，然后成绩学校成绩好一点，然后可能课外活动也能稍微取得一些成绩嘛，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目标，然后就是能从这个高中里存活下来吧，就是主要就是这些目标吧，也没什么其他的。
我就很快说一下我的目标，就是2026年的一些目标。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想要，就是我说我的话，我不想拖延症，就是因为我学校也有挺多功课的，所以我不想要就是那天早上去早起来做，或者是晚睡，就是2点钟、3点钟睡，因为我今年也看过几次，就是我几堂课就是对我来说挺难的，然后我也拖得特别晚睡。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